各位做过妈妈的人，做过爸爸的人才知道什么叫爱。爱就是付出奉献啊。什么叫菩萨？把爱子女之心去爱一切人，爱一切生命，这个就是慈悲，很简单啊。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，每个人都可以慈悲，我们愿不愿意而已啊。所以这个人就开悟了。我们中国佛教还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去买了一条牛，母牛，那么也带着小牛买回来准备要种田，但是买回来才知道说这只老母牛啦，刚生这只小牛没有力气耕田了，他后悔了，但是买来没有用，干脆把它杀来卖牛肉算了。那么他就想办法自己杀，他自己也在开杂货店呢。那么为了要杀牛，就要 起个大火啊，弄个大水桶啊，开始磨刀磨刀，准备杀母牛。但是突然有人啊来他家里买东西，他赶快出去卖东西，回来继续要磨刀。回来的时候，那只杀牛的刀不见了。各位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因为那一只小牛看到他妈妈要被杀啊，赶快把那个牛刀啊捡到后面的石头藏起来了。这个杀牛的找了老半天才找到，奇怪，谁跟我开玩笑？他拿回来继续磨，水都煮个差不多开了，准备杀母牛，又有人来他家买东西，他又出去了，一回来奇怪，刀子又不见了，找了老半天找不到，结果在哪里啊？那只小牛趴在地上，嘴巴流血，注意看，刀子已经吞在他肚子，刀柄还在那边了。这只母牛，小牛为了救他妈妈，宁可把那只刀子吞在肚子里面。这个人开悟了，大觉醒了，牛也有这种宁可为母亲而死的决心，我怎么可以去杀他呢？就这样啊，他就把这两只牛啊养到老养到死。所以生命的觉醒，各位处处都可以开悟，只要你冷静的去观察都可以。国王也可以开悟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开悟？因为看到老人。各位，今天修学佛法，你要学习回光返照，看到别人就等于自己，别人就是另外一个自己，他在老，他在病，他在死，这些我们通通会有啊。既然他这么苦，我应该要消灭痛苦，找出解决痛苦之道，那这样生命才有真正的觉醒啊。再来，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只鹿，野鹿，有一次到外面去吃水草，当他在吃水草的时候啊，他看到那个水的倒影，哇，我这里的鹿角好漂亮啊，啊，他很欣赏他的鹿角，但是再往下看，哎呀，我这四只脚又瘦又黑，那么难看，我的脚那么漂亮，我的脚竟然这么丑。当他正在嫌弃自己的脚的时候，突然一只箭射过来，咻，吓一跳，猎人发现他，他赶快冲啊，往树林里面冲，但是冲进去了，不小心夹在树上，为什么？鹿角太大，夹在树枝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个时候他后悔了，害我的是什么？美丽的鹿角，救我的是谁？我的四只最丑的脚啊！但是觉醒了，却来不及了，被射死了。我们凡夫就这样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什么？像我年轻的时候追求欲望、钱、车子、房子、名位，我通通得到了，我追求到以后，我结果失去了自己，觉得自己好无聊、好痛苦啊！往外追求是痛苦，往内征服、往内开发才是快乐。宗教为觉悟之道，觉悟是向内觉悟啊，向外付出，付出爱，付出道德。美丽的鹿角的故事啊，有一个国王，他为了要建一个皇宫，那么他就要求国内啊，在国内去找一棵最大的树，要拿那一棵树啊来做这皇宫的木柱。结果终于找到一棵最大的树，准备明天把它砍断，那么拿这个大树啊来做皇宫里面的大柱子。那么明天要砍了，那一天晚上啊，这个国王做了一个梦，这一棵树的树神，各位，佛经是这样写， 每一棵大树都会附一个鬼神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要砍树之前呢、佛教徒要砍树啊，标准在7天以前就要跟他讲好，哎，树啊我要砍，如果有什么附有什么树神啊，麻烦移位一下啊，我们念个阿弥陀佛，念个心经，回向回向，7天才砍树啊。这是实话实说，因为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，这也是实话。只是你不用去拜他，不用特别去拜他，德重鬼神轻，有道德的人鬼神都尊敬你。所以这个树神晚上来跟国王托梦，他说国王啊，你要砍我我愿意，但是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情啊，你不要从底下把我砍断，拜托你好不好，你从我的树枝慢慢砍慢慢砍，砍到整个树枝都没有了，整个树光溜溜了，你要找一个比较没有树的地方让它倒下去才砍好不好。梦中的国王就问这个树神说，你怎么那么笨，我慢慢的砍你这样很痛哎，就像人在挖耳朵挖嘴巴然后砍手，我一刀把你弄死不是你比较快乐吗？啊，但这个树神讲，对啊，你慢慢砍我我很痛，但是至少你慢慢砍的时候，住在我树上这些鸟啊动物啊都有逃的机会，你把我全部的砍成光溜溜倒下去的时候啊，我可以压比较少的树木，死伤比较少，国王啊，我宁可痛，千万你不要一下子把我弄死。那个国王早上醒来就觉得，你看连一棵大树自己死苦都没有关系，他都要保护别人，我是一个国王哎，我为了盖我的皇宫那么自私，他也开悟了。隔天下令不准砍那个木树，树木草木皆有情哎，什么叫菩萨？愿一切草木都成佛的人叫菩萨，菩萨爱一切有情众生，更爱一切花草树木。这是国王开悟的经过啊。再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农夫，种田的农夫，因为啊天气不好，技术不好，收成不好，种了老半天啊收成不了稻米，但是他每天看到出家人们走来走去悠哉悠哉，又不用赚，又有饭吃，没事的坐在洞里面，他坐得要死，没有收成，他想一想，我干脆去出家算了，出家多快乐，不用这边种田。好了，他决定去出家，就把那一根他每天赖以为生活的那个锄子啊，那挖土的那个锄子，把它埋在树下，然后他跑去出家了。他跑去出家心情不好啊，就跑回来这个树下，把那个锄头拿起来看一看，他是他的唯一的宝啊，然后再给他埋进去，然后又跑到僧团里面，连续7年心情不好就回来。后来他想开了，我为什么不会开悟呢？因为我有所保留，我怕我还俗没饭吃，故意保留我的锄头害死我。他终于想通了，他回来把树上的那个锄头拿出来啊，绕了3圈把丢到大湖里面，捅一声，哎呀，我战胜了，我战胜了。他终于战胜自己，当他喊得很大声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国王带了很多军队去打仗，打赢胜仗，他死了一半回来，国王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战胜者，结果下面怎么有人在喊战胜呢？国王就跑下去看，到底是你战胜还是我战胜？这个农夫说，我终于战胜自己了，我没有暗岗了，我把我那个锄头给丢掉了，我终于可以找到解脱了。那国王说，我才是真正战胜自己的。但是这个农夫这个比丘讲啊，我降服了我的执着，我丢掉那个锄头，我才是真正的战胜者。国王啊，你不过是打败外面的敌人，不是战胜你自己啊！哇，那个国王也开悟了，你在战场上打败千百万人呢、还不如你战胜你自己。他开悟了，他说你师父是谁？释迦牟尼佛。国王就出家，不但国王出家，那些士兵通通跟国王去出家去打仗去了。各位，真正的修行者叫什么？心灵战士，消灭内心的贪嗔痴，占有执着，放下，放下你才有战胜自己。啊，执着外表，执着金钱，执着面子，执着感情，你永远被五花大绑，记住我这句话啊，束缚，不得自由。我们佛教叫如来，如来就是什么？各位，爱抽烟的人如来，还是不需要香烟的如来？爱漂亮的人如来，还是超越美丑的人如来？我们必须战胜金钱欲望， 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战胜者。这就是国王开悟的经过啊。再来，佛陀有一位弟子啊，天眼第一叫阿那利啊。这位阿那利呢，为什么可以证得阿罗汉呢？因为有一次佛陀在讲经啊，他打瞌睡。佛陀说，佛陀在讲经你打瞌睡，千百万年呢，你要做螺啊，做海底里面的啊蚌啊，永远不见天日，不闻佛法。阿那利一听啊，就发誓这一辈子不再打瞌睡，不再闭眼睛，就这样眼瞎掉。各位，我讲经你打瞌睡没关系，功德还无量，我凡夫啊。那么这位阿那律啊，就这样证得天眼第一，虽然他眼睛瞎掉。那么他证阿罗汉以后，他有一次要回到迦毗罗卫国，因为阿那律尊者跟佛陀是同样的堂兄弟亲戚啊。那么阿那律回到迦毗罗卫国啊，那个时候他的亲戚朋友都知道阿那律证的阿罗汉，大家都很高兴出来赞叹他，去来欢迎他。但是阿那律呢，听到很多赞叹的声音，唯独没有听到他最喜欢的妹妹罗悉尼的声音了。阿那律那时候就问大家说，那我妹妹罗悉尼公主怎么没有来啊？大家就跟阿那律尊者说，哎呀尊者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妹妹最近得到皮肤病，全身很难看，所以现在不出来。阿那律有没有伤心呢？不会，阿罗汉不会伤心啊。阿罗汉是知道，就像各位现在打坐也好，在打针，你知道很痛哦，很痛哦，知道很痛，但是内心里面不会起心动念，这个叫罗汉。很简单的境界啊，你儿子死了，你知道哦，死了，这叫罗汉了。死嘛，这个因缘，生老病死嘛，个人因缘。啊，我们不是那个阶段，所以我们有惭愧心。所以阿那利知道他的妹妹得到皮肤病，大家把他赞叹完、供养完了，阿那利就直接回家。他直接回家就找他的妹妹罗悉尼。罗悉尼就很惭愧，他说：“哥哥，不是我不去欢迎你，你看我全身啊皮肤病。”阿那利说：“我看不见呢。”但是阿那利就跟他妹妹讲，他说：“罗悉尼啊，你又没有结婚，钱又那么多。”现在佛陀已经成佛了，你应该在我们迦毗罗卫国啊捐出一块地，因为你地很多，你捐这块地啊来盖一个讲堂，让佛陀回到我们迦毗罗卫国啊有个地方可以讲佛法。你不但要捐地，别人在你要出钱盖，那些工人在盖的时候啊，你每天还帮忙打扫，帮忙提水，等这个金色盖好以后啊，你还要每天把这个地板弄干净，把水弄好，让大家来啊，来这个地方啊拜佛听佛法，好不好？那么罗悉尼呢，就接受阿那律他哥哥的劝告，不失钱，出钱出力，每天打扫，每天拿水来。诶，就这样子的付出，他那个皮肤病就好了，皮肤病就好了。不但皮肤病好了，阿那律还很慈悲啊，请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来应供。那么应供完以后啊，佛陀说，哇，今天的公主是谁啊？大家说是阿那律的妹妹罗悉尼公主。佛陀就把罗悉尼找来啊，你怎么不好意思来呢？罗悉尼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佛陀就这个机会啊，就跟他讲，罗悉尼啊，你要不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一辈子会皮肤烂吗？这么难看的原因吗？佛陀说啊，他说你上辈子啊也是个很有福报的人，做一个皇后，但是你的先生啊，国王啊，有一次跟一个舞女在一起，你吃醋很生气，趁那个舞女啊跳完舞以后啊，你把她的衣服染撒上了很多毒粉，把她的毛巾衣服座位都撒上很多毒粉。这一位刚跳完舞流了很多汗的舞女啊，穿了那个衣服，弄那个毛巾啊，全身痒啊，在地上滚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他说，罗悉尼啊，你上辈子做皇后，因为起了嫉妒心，伤害那个舞女，所以你这辈子的皮肤烂了。但是因为你接受你哥哥的劝告，这样子的见金色打扫，把它弄那么干净，让大家有水喝，不会挡到太阳，正好能够来修行，大功德，所以你的皮肤啊恢复了。罗悉尼一听完以后，当场证得出果，了解苦跟苦的原因，证得出果，脸发亮，不但发亮，成为迦毗罗卫城皮肤第一美丽的公主。各位，所以我刚刚讲了啊，没事多来扫地啊。 都来献花啊，那你这样才有庄严好看的外表。罗西尼就这样开悟了。那么再一个故事啊，我们就准备下课，那各位有问题也来问啊。在佛陀时代啊，阶级不平等啊，阶级不平等。那么有四个阶级，其中最低的阶级是奴隶阶级。那奴隶阶级自己也没财产，只能去帮助人家做长工，帮有钱人做长工。那么这一对老夫妻啊，生了一个小女儿。那有一天，他们去帮有钱人家做长工，种田，种田。他们两个老人啊，一人带一个便当去种田。那么他们到了种田的地方，准备要种田的时候啊，刚好舍利佛尊者，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尊者，在洞里面入定七天，阿罗汉刚出定。如果你能够供养到刚出定的阿罗汉呢、啊，第一功德。那么这两个夫妻，这个两个老人啊，看到舍利佛尊者，他也不知道，哎呦，看到一个年轻的出家人这么庄严，他们想我们这么穷啊，一定过去是没有好好修福报。那么他先生就跟太太讲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带两个便当啊，我们中午啊两个人吃一个便当就好了。我们把这个便当啊来供养那一位出家人好不好？哎，他太太也很高兴，所以两个穷夫妻啊就把这一个便当供养给舍利佛尊者，刚好去供养刚出定的阿罗汉尊者，功德无量。舍利佛欢喜的接受供养，还给他回向。那么下午他们两个在耕田的时候，挖到一个很硬的东西，以为大石头，挖不下去，结果打开一看，哇，一个大箱子，一打开里面都是黄金，这下爆了，发了。早上供养阿罗汉，下午就发了。各位，这就是因果哎。我跟各位讲啊，七月十五号到了，中国人要普渡，不要再拜门口了啊！啊，普渡就是什么？供佛斋僧，这么多出家人里面一定有大菩萨，一定有罗汉。你不要分哪一个，反正看到就供养就好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功德，现世父母长寿，七世父母得解脱。好了，他们两个、啊、奴隶阶级，结果变成很有钱。那个时候，波斯匿王啊。知道这个事情，特别给他们封号，因为他们是奴隶。但是波斯匿王特别跟他封号，成为皇室银行家，就是国王跟他结缘，所以提升他的地位，不断提升他的地位。本来他的女儿也是个贱女，结果他的女儿，因为他们两个因为供养了舍利弗尊者，成为有钱人，而且被国王这样子青睐。所以他们就很感恩，哎呀，这个是这个一定是供养那一位尊者来的，这么多钱。他们两个夫妻谈好，我们应该拿出一些钱啊到佛陀的精舍。他们就到奇缘精舍跟佛陀报告，我们因为得到这一些钱，我们想要来供养整个僧团，供养佛陀七天好不好啊？佛陀很答应，佛陀很慈悲的答应。所以佛陀整个僧团接受他们三个人，一夫一妻包括女儿的，每天供养，供养七天，佛陀还跟他们三个人说法，说法以后特别说到四圣谛苦集灭谛，结果三个人都证得出果，走入圣人之流。来，我刚刚讲了老半天，已经证果了，请举手。不是你错，因为我不是佛陀啊。啊，一般听一听，人家讲四圣谛就开悟了啊。所以他们就证得出果，证得出果有什么特别，你知道吧？五官分明，发亮。保证守戒律啊，保证有出离心，虽然他不一定出家啊。证的出果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？外面有地基主王爷，你喊一声他就起立啊，你不让他住你家他不能进来。证的出果有这样子喊动鬼神的能力，所以他们三个人证的出果。证的出果以后福报增加，结果他们的老板，贵族的老板的儿子，居然看上他这个贱女的女儿，想要娶她做太太。哦，他们家当然很高兴了，因为贫贱阶级的人啊，那么奴隶阶级能够嫁给婆罗门，马上可以改变身份了。所以他们当然将女儿嫁给这个婆罗门贵族。但是他女儿一嫁过去以后，有一段时间回到娘家，跟他爸爸妈妈说他很不高兴。他妈妈就问他怎么不高兴呢？嫁给婆罗门呢，改变地位。他说 因为他们家又不信佛教，又不供养佛陀。我们虽然那时候很穷，我们经常供养佛陀，听佛法好快乐。所以他爸爸一听到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把这个女儿试婚给他们的老板的儿子，结果他女儿过得很不快乐。他爸爸不知道怎么补偿，就到房间里面拿了很多的黄金给他女儿说，爸爸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补偿，这些钱给你补偿你好了。好吧，这个女儿啊还是要回到她的夫家啊，回到了夫家。她夫家是在另外一个城市，结果她要回去之前还带了一个婢女，他们同样奴隶阶级的一个小姐也带回家。等她回到夫家以后，婆罗门的家，她就跟她先生讲，她说啊，我这次回来啊，我爸爸给我很多的黄金，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好不好，我带了这些黄金，我不用你的钱哦，而且我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来服侍你，这段时间来服侍你，你放给我假一个月，这个月啊我要来供养佛陀跟出家人，我不是拿你的钱，我爸爸给我的，而且我请一个婢女服侍你，这样好不好。他先生一听这样也好啊，看那个婢女又那么漂亮，当然好啊啊，他太太要送带一个小姨子给他的，他先生就答应他。哇，这个时候啊他就很高兴，每天忙着准备，佛陀又答应接他供养，每天忙着准备饭菜供养佛陀，供养这些阿罗汉，供养这些比丘，每天听佛法。